大家好，我叫王悦，来自中国北京。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叫《难以置信》。这个故事要从2013年11月说起。那时候，我们全家来美国洛杉矶旅游，中国的朋友帮我们安排了一个朋友家住宿，而这位朋友是一位华人牧师。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到了洛杉矶之后，那天正好是周日中午，我们驱车按照地址来到牧师家，开始想着是热情好客的牧师全家开门迎接我们，没想到却是吃了闭门羹。不仅人不在家，而且华人牧师的手机也无法接通。我们等了很久，没办法，只能向邻居询问。邻居说牧师他们每个周日都会去教会，要下午2点到3点以后才会回来。原来牧师要带领教会在周日做基督教主日崇拜。后来牧师从教会回来，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在牧师家住了几天，和牧师也有一些对基督教的交流和学习。旅途结束后，我们回到中国，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当中。但是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次的住宿后来对我和我全家人的人生方向都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改变。在这里要说一下，我在国内的工作一直是做财务的，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工作也还算不错。但是在2016年的年底，我和我妻子做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决定，我们准备举家来美国生活。一方面我想在美国对我的专业进行深造，另一方面也是想感受一下美国的生活。因为我们只去过洛杉矶旅游过，所以我们决定来美国的第一落脚点就定在洛杉矶。2017年的年初，我们来到洛杉矶，和刚来的很多华人一样，我们举目无亲，也对生活非常的不熟悉，甚至可以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就想到了曾经住宿过的那位华人牧师，我们联系后，牧师非常友好，也非常开心，他乐于帮助我们，更是欢迎我们周日来到教会中相聚。于是我们在周日的时候来到了他的教会，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这间教会，上一次是2013年旅游的那一次。这次来到教会，我们依然记得四年前来教会时候的情景，也有当时很多见过的朋友们。聚会后还有午餐，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嘘寒问暖，给我们很多指点和帮助，一切都那么温暖，让我们感受到来美后特别的关爱。牧师也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后，他说记得四年前在他家中和我们的交谈，他一直惦念我们，他更希望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相信耶稣，他也愿意推荐我进入到基督教神学的学习中，希望我以后可以考虑来服侍上帝。我当时心中也有莫名的感动，也觉得基督教还有神学院可以学习，应该是很神秘的一件事。于是我答应了牧师的提议，进入到一所神学院进行基督教神学的学习。这所基督教神学院的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希望我可以在以后的故事当中和大家分享。回到这个故事当中，我通过了2年多的神学院的学习，对基督教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从原来的无知到现在对圣经的了解，从原来不知道牧师是做什么，到现在牧师和传道人也非常频繁地进入到我的词汇和认知当中。这一切的改变都让我心中慢慢地开始有一个向往。在2020年的2月份，经过教会牧师的推荐和教派的考核，我成为了这间教会的传职传道人。到今年，我成为传道人已经是第三个年头开始了。回想我们2013年来到美国住在牧师家，2017年再次来美，改变我的学习方向，从财务转向神学，我到现在有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我居然成为了神职人员，成为了上帝的仆人，成为了神家的带领者。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和感动，也因着牧师和弟兄姊妹们的帮助，让我走到了现在这个阶段。6年前，我看见牧师，接触牧师，而如今6年后， 我会像牧师一样成为服侍上帝的人。想想看来，这一切真的是难以置信，人生太神奇了。谢谢大家，再次感谢1300给我们这样一个口述我们历史的机会，也非常感谢他给我们这样一个讲述我们自己故事的平台。我是王悦，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二个故事，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飞来横祸。在洛杉矶开车是一个特别特别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我来到洛杉矶已经5年了，在开车当中我感受到了美国人对于车驾驶的自如，他们对车的掌控，他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他们对行车文明的一个表现。但是在最近的1-2个月当中，我却遇到了截然不同的驾车的感受。农历春节之前1月28号，我开车在罗兰港地区突然发生了一个车祸。当时我在 Desert 这条街道上向南而行，结果没想到从我的右手边的小区当中开出来一辆美国老式汽车，又宽又大的汽车，黑色的。结果他左转之后呢，就没有转行到他应该走的道路上，却反而向我直着冲了过来。虽然车速不快，但是我仍然很惊慌，我就定在了那里摁汽车喇叭提示，但没想到车上的驾驶者仍然低着头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就开着车与我的车迎面相撞了。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次的车祸，哇，我当时非常的惊慌。我下来之后看到车好像并没有什么毁损，但是我们两个车已经撞在了一起，我就请对面的驾驶员来下来。当这位驾驶员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位年龄非常大的长者。那我就向他索取了他的驾照证件，我也拍了照，对我们车相撞的这样的事故呢，我也用我蹩脚的英语进行了一些陈述。啊，那他说非常抱歉，我说我需要你的保险，但是他说的话我就听不懂了，好像是说好像他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我也跟我的朋友打电话，我朋友告诉我说啊，一定请他留住啊，也马上报警。那我报了警之后，警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对我们进行了笔录，进行了登记，给了我一张报告的一个收据啊，上面有警察的编码，有报告的事故的编码，也有联系警局的电话。警察非常友好地记录了双方的情况之后呢，就让我们分别离去。在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对方的这位肇事的这位老人，原来他已经是91岁的高龄，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诧。原来91岁的高龄仍然可以开车出来自己来做很多的事情。回到家中，心中呢仍然是有些不安啊，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处理。在1个月之后呢，我到警局领取了这个事故报告，在报告上看到这位老人的姓名啊，也看到了他的确是有保险，只是当天没有当在车上。最后我的车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也非常好的理赔。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个车的事故。没有想到，非常不幸，在3个月以后，我又以接近相同的方式出了另外一个车祸，而这个车祸却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触。也是在4月19号的晚上，我开车出去办事，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我有一个 stop sign， 我要停在那里等待直行通过。而与我垂直的这个道路当中呢，有一个车辆呢准备左转，他没有 stop sign， 他直接开过来左转。没想到他转的时候并没有转到我的左侧方向，但他与我又是相撞了，而这次相撞却造成了我极大的车辆的损坏，我的前车灯和保险杠都挫损严重。而这个年轻的驾驶者下来的时候，看到他好像神志并没有那么清醒，我在进行拍照之后呢，他说他的车挡了这个路口，他要把车挪到旁边去。那我也同意，他就挪到旁边去。挪到旁边之后，他又来到我的身边，我说我要报警啊，要进行这个交通的事故的处理。他看到我报警之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你要报警啊，可不可以不报警啊。我说这个事故有些严重，我还是希望警察能给我们出具一份责任报告。看到我仍然执意报警后，他马上回到自己的车辆当中， 开车逃走了。这就是这起车祸的完全的一个经历，但是却给我留下了后面非常大的麻烦。因为他的逃逸啊，因为我没有拍到他的驾驶牌照和车辆号牌，以至于我最后车辆的损失必须通过我自己的保险来进行赔付。这真的是飞来的横祸，而且在以后的两周当中，我都在与保险公司的交流当中浪费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现在我还没有拿到警察的最后的报告，但是这两起交通事故确实给我截然不同的感受。第一起当中，虽然我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我感受到了老人的友好，也感受到老人的负责。但是在第二起的车祸当中，我却看到了这个年轻人是极为的不负责，甚至他可能都不在一个清醒的状态。那我想在美国驾车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经历，也许可能这就是我驾车当中的一段经历而已。甚至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也告诉我，在美国出交通事故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经历，你要习以为常。好，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真的是飞来横祸。但是我希望大家在未来都可以更加有责任啊，更加正确安全的驾驶汽车，让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平安的抵达。谢谢大家，这是我的故事。再次感谢1300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平台，也愿我们更多的华人都可以在这个五月特别的月份当中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谢谢大家。